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法案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支持以色列。川普透露普京希望会面，俄乌战争可能迎来外交转机。专家警告俄罗斯卫星技术可助长北韩导弹威胁。德国指控三名公民为中共进行海军技术间谍活动。费特曼接受川普邀请，成为首位民主党参议员访问海湖庄园。尹石月表示将接受宪法法院判决，即使被罢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会众议院礼拜四以243票对140票通过非法法院反制法案，要求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反制他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的行动。该法案获45名民主党人同198名共和党人支持，没有共和党议员反对。法案强烈谴责 ICC 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并要求对任何试图调查、拘留或起诉美国或盟国公民的 ICC 官员及支持该机构的实体实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房产交易、拒发或吊销美国签证。此举适用于北约盟国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19个主要非北约盟国。去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及一名哈马斯高层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之后的加沙战争中犯下的战争罪。以色列否认指控，美国及盟友亦都谴责 ICC 将以色列官员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同等对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安排一次会晤，目的是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事宜。川普透露，普京希望透过对话解决冲突，称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未提供具体时间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欢迎川普的接触意愿，但认为正式会谈应该等川普上任后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期待川普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川普将在1月20号重返白宫，他承诺以外交手段迅速结束战争。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750亿美元援助，未来政策是否延续成关注焦点。川普提名的俄乌事务特使基斯海洛格表示，川普的目标是拯救乌克兰的主权，并确保解决方案公平公正。川普日前重申，战争本来不应该发生，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应该被理解。他预计需要6个月时间结束战争，而海洛格就认为这一目标可以在川普就职后100日内实现。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指出，美国专家警告，如果俄罗斯将太空技术转移给北韩，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可能显著增强。此举被认为是北韩为支持俄乌战争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的回报。此前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俄罗斯可能以卫星计划为掩护向北韩转让导弹技术，尤其是精准度和可靠性相关的技术。这种合作可能提升北韩弹头的命中能力和重返大气层的稳定性。国防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技术可延长北韩液体燃料导弹的射程和增强它的载荷能力。同时，俄罗斯提供的侦察卫星技术亦可能提升北韩情报和瞄准能力，对美国及盟友构成威胁。德国检察官礼拜四指控三名德国公民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具有军事用途的海军技术信息。被告分别为赫尔维格 F、伊娜 F 和托马斯 R， 三人被控为中共国家安全部提供间谍服务。 检察官表示，托马斯 ·R 自2017年起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合作，并通过克维尔格 F 和伊纳 F 夫妇的公司收集可能增强中共海军战力的信息。三人搜集的技术包括船只引擎、声纳系统、飞机防护系统等。信息之后经由托马斯 ·R 传回中国。其中一宗案件中，这对夫妇与德国大学签署协议，向中共提供船用引擎技术的研究报告。此外，他们还被控非法购买并出口激光产品到中国，这些产品属于受管制的军民两用物资。这些被告在去年4月已经被捕，12月份正式被指控，引发广泛关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星期四宣布，已经接受新任总统川普的邀请，近期将会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费特曼强调，他是所有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代表，不单止限于民主党支持者。此举将使费特曼成为自大选以来首位拜访川普的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川普希望借此会议争取费特曼对他内阁的提名，包括国防部长人选皮特·哈格塞斯的支持。费特曼近期推动肯莱·莱利法案，主张联邦政府拘留犯下特定犯罪的外国人。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现在正送交参议院审议。他对川普部分建议持开放态度，包括讨论美国控制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展现他愿意就国家利益进行跨党派合作。星期四，南韩总统尹锡悦律师尹甲根表示，总统将接受宪法法院关于弹劾案的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去年12月尹锡悦因试图实施戒严被国会弹劾，总统职权已被暂停。目前尹锡悦面临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署对他叛乱罪和滥用职权罪的调查，并两次收到逮捕令。尹方认为这些逮捕企图出于政治动机，意在羞辱总统。此前调查署未能成功执行逮捕令，引发僵局。尹锡悦称，他颁布戒严令旨在清除威胁民主的反国家势力。他的律师警告局势可能导致内战，并批评公调处无权调查在任总统。目前尹锡悦仍然居住在总统官邸，他的支持者在寒冬中示威反对弹劾。尹甲根表示，总统对支持者的健康深感关切，并向他们表达歉意和感激之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和欧洲多国外长讨论促进叙利亚稳定。拜登称加州史上最严重火灾，政府将负担前180日费用。中国游客涉嫌使用无人机空拍济州国际机场被捕。共和党参议员说川普准备提近百项行政命令。美国拒付超过360万会费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24年全球升温首超 1.5 摄氏度界线，科学家称严重警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叙利亚独裁总统巴沙尔被反抗军推翻已经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罗马和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英国外相大卫·拉米、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亚·卡拉斯及法国、德国外交高官会谈后，各方都同意必须促进叙利亚政局稳定，同时必须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向叙利亚北部长期自治的库尔德人发动攻势，令外界担心当地形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各国亦都呼吁叙利亚所有团体必须尊重人权，遵守国际人道法，确保叙利亚对邻国不会构成威胁或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肆虐洛杉矶的这场野火是加州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他承诺将提供额外联邦资金和资源来帮助加州。 他说应加州州长纽森的请求，联邦政府将负担前180日处理灾害的全部费用。洛杉矶野火狂烧，川普归咎拜登和加州州长无能。川普礼拜四指控拜登将钱使在绿色新骗局气候政策，而不是给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总署 FEMA。 拜登一再否认挪用 FEMA 经费。拜登表示问题是在切断电源导致供水泵无法运作，主要是公用事业公司担心电线走火可能引发更大火灾，所以切断供电。南韩济州警察厅10号证实，一名中国游客因涉嫌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济州国际机场已被警方逮捕。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警方称中国游客 A 某涉嫌在上个月31号下午在距离济州机场跑道周边约2公里地方未经许可使用无人机拍摄机场。南韩警方正以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为由对 A 某进行调查，同时仲将与南韩国家情报院、南韩机场公社等机构联手调查 A 某是否有恐怖攻击或间谍犯罪行为。济州国际机场属于南韩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安设施，半径 9.3 公里范围内被划为无人机禁飞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穆林礼拜四指出，即将就任总统的川普8号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举行会议，期间他提到正准备将近100项行政命令以推动他加强边境管制、加快能源开采等政策。Exers 整理川普去年10月6号到1月3号期间透过演讲、记者会、专访曾经提到上任第一日要做的事，至少有59项，包括结束俄乌战争、关闭边境、大规模遣返移民、对探讨种族主义或强制接种疫苗的学校削减联邦资金、增强石油钻探和水力压裂开采石油、禁止跨性别者参与女子体育竞赛、终止出生公民权等。华盛顿邮报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支持川普提出以单一法案包括移民和边境、能源、减税、债务上限等议题的方式，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单一包括法案可能减少变数。由于涉及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宗兴奋剂丑闻，美国拒绝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支付$3,625,000的会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月8号说，美国错过了2024年12月31号缴纳会费的最后期限，因此将禁止美国代表加入这个全球反兴奋剂监督组织的基金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说，自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曝光未能妥善处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药检阳性事件，导致中国运动员在规则下获得特殊待遇以来，包括运动员、政府和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在内的世界各地很多利益相关者都寻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领导层拿出答案、透明度和问责制。他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这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完全支持这项决定，这个是保护运动员权利问责制和公平竞争的唯一正确选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C3S 礼拜五证实，2024年是世界首次达到全年平均温度较前工业时期超过 1.5 摄氏度的里程碑，亦是现代人类从未经历的气温水平。该机构指出，气候变化正将地球气温推向现代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高位。虽然科学家预计2025年不会再创新高，但英国气象局预测2025年仍然将跻身史上最热的前三名。 英国气象局亦都证实，2024年嘅平均温度应该已经超过1.5摄氏度嘅重大门槛，达到1.53摄氏度，低于 C3S 嘅估算。美国科学家亦将喺礼拜五发布2024年嘅气候数据。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